稳定战胜了对手，获得了铜牌。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哈尔滨亚冬会获得的首枚奖牌。我们也再次祝贺这对全新的组合。直击赛场，我们再来看亚布力雪上项目的情况。今天是亚布力雪上比赛项目的第一天，那么今天雪上项目还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亚布力雪上项目采访报道的我的同事杨威。杨威，带来你在亚布力的火热观察。
好的，思可，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亚布力赛区的雪上赛场，那身后呢是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场地，这也是本届亚冬会新修建的两个场地。那么就是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刚刚在这里见证了这个女子单板坡面障碍技巧冠军的诞生。那么张晓楠和这个熊诗瑞是为中国队代表团获得了这个本次亚冬会的第二金。而时间再往前稍微推一点，大概是在11点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场地距离大概是1公里的地方，在这个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我们也是现场见证了这个张可欣和李芳慧，然后为中国队拿下了这个首金。其实同时我们在这个赛后采访中也问李芳慧说，拿下这枚金牌的感受如何？那么她其实非常的意外，因为她并不知道之前的短道速滑中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意外。她说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也很惊喜，也很荣幸为中国队获得了这枚金牌。那么另外一位选手张可欣其实也是一直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选手，那不过这两年呢，他是受到了这个伤病的困扰。那么我们在赛后火炬采访时，那么张可欣眼里也是含着一点点的泪光，那么他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亚军能够为他后面的康复，包括参加继续更多的比赛，能够有一个好的转折点。那么两位队员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结束的今天的比赛之后，明天他们就要转战回北京，同时同期转机去加拿大的卡尔加里，那么去参加下一站世界杯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祝他们能够有好运。那就在我们这个赛场呢，本计划是12:45要进行的是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那么现在是因为天气场地有不小的风，所以比赛推迟到了13:30进行。那么届时呢，男子选手杨文龙等许多中国运动员都将再次冲击这枚项目的金牌。可以说今天的亚布力赛场呢可以说是捷报频传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希望中国队也能够好运。好的，思可。
好的，杨威，让我们祝福运动员。亚冬会盛大开幕，火种再临北国冰城。与此同时啊，中国队的冰上尖刀出鞘，让亚冬含金量满满。那今天还有哪些夺金看点？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大家好。
虽然是谷爱凌今年是因伤退赛哈，但是雪上项目观众的关注和热情依然非常的高涨。那今天上午进行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决赛，他们表现非常的亮眼，很多人是超出意料的00后小将，表现不俗。那你怎么去点评他们？
好的，我们都知道这次咱们的这个雪上的这个项目其实有非常多的很优秀的一个运动员。那么谷爱凌虽然没有参赛，但是在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李芳慧和张可欣的表现呢，应该讲用稳定两个字形容，是完全能够表现出他们在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个状态的。因为对李芳慧来讲，她是实际上是有点紧急驰援的这么个意味。他是2月3号才结束了其他的世界杯的分站赛，来到这个哈尔滨来备战这次的亚冬会的。那么大家看到在几天的时间当中，他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面。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不是他最高的难度，但是却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完成。包括他的得分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一轮是拿到了93点几分，然后第三轮是拿到了95.25的全场最高分啊。那么也就可以看得到李芳慧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在通过过去几个赛季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他的确是展现出来了一个大将之风。那么张可欣是因为受到伤病的困扰，但是他本赛季其实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曾经登上过领奖台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仍然拿到了一枚银牌，帮助咱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包揽冠亚军。我觉得两位运动员啊，都在亚冬会上，在亚冬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上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大道的表现也很不错哈，在速度滑冰男子100米的表现中，高廷宇你怎么点评他的表现？
对，那么高廷宇恐怕就是让我还有一点感慨，因为高廷宇实际上这个赛季是一上来就受到伤病非常重的一个影响，包括他曾经在之前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是受过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让他几乎半个身子都不能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高廷宇也是积极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 生吧，来到咱们亚冬会上，可以看到他的状态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那么他今天的这个比赛啊，男子的100米虽然不是奥运会项目，它是个非奥项目，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却以破亚洲纪录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拿到了金牌。我觉得这个对高廷宇本人来讲，包括对咱们中国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高廷宇作为冬奥冠军，大家其实很关注他在这个周期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一次亚冬会在这个男子500米这个高廷宇冬奥会上夺冠的项目当中，是集齐了北京冬奥会的前三名啊。其实他在男子500米当中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在100米当中啊，能够啊新生夺人，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我相信对他接下去的比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
另外有一些遗憾哈，就是短道速滑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今天有点意外，
对，
怎么看呢？
其实这也是短道这个项目的一个常态吧。因为短道这个项目，我们经常记者们开玩笑讲说，就是不确定性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在今天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中国队啊，在这个整体的比赛过程表现还是非常的好的。像这个老将范可欣，他非常漂亮的超越，是在比赛的后半段的时候帮助咱们超到了第一名啊。只是在这个最后的这样的几圈的一个争夺当中呢，林孝俊出现了失误啊，那么滑出了这个赛道，那么导致我们最后没有能够拿到这个一个理想的一个成绩吧。但这个对短道的这个项目来讲，它类似这样的一种意外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运动员们也是非常有经验，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应对好后面的比赛的。
那接下来下午和晚上的比赛还有什么看点值得期待呢？
今天整体的这个比赛下午还会有冰球，晚上还会有冰球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我想相信可能明天的这个比赛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值得大家去期待。包括像明天我们的短道将进入到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争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2026年的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滑雪登山啊，明天将在我们的亚冬会上就要首次登场了。这个项目其实也是非常考验一个运动员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和能力，以及他们和大自然配合来进行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比赛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好，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比赛。感谢妍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稍后精彩继续。备受期待的第九届亚冬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开幕式充分凸显春节元素、民俗元素和非遗元素，展现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冰城魅力。最后啊，孩子们与滑雪火炬手一同滑行，携手点燃主火炬塔，将开幕式推向了高潮。那昨晚的开幕式上，一个小女孩的冰上芭蕾梦令人印象深刻。节目之所以出彩，与一位跨界导演的创意和指导是功不可没、不可分割的。他就是花样滑冰奥运冠军、哈尔滨亚冬会开闭幕式导演组成员隋文静。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确认队友，5、6、7，走！哎，这个方向好，那走。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亚冬会开幕式排练现场，眼前的奥运冠军隋文静已经成了一名对讲机不离手的节目导演，正带着演员完善动作和艺术表现细节。
因为我们进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对讲机打开，然后接收全场的一个信号，对讲机就一直要拿在手里面。你看这个还写了我的名字隋导，然后我觉得拿在手里不仅有安全感还有面子。
爽朗的笑声是隋导的日常状态，这也为节目团队有效缓解了紧张情绪。可欢声笑语的背后，也是他在默默扛着压力。在奥运赛场都能做到享受比赛的隋文静，站上亚冬会开幕式的导台，也品尝到了不淡定的滋味。
有一天他那个灯，就是我们拿那个小灯笼嘛，就灭了。我说16开灯，16开灯，我在上面都给我急够呛，一身汗瞬间我就下来了。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成长吧。相信在之后的一些无论说是花样滑冰的比赛，还是跟运动员的交流，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控场能力吧，整个一个统筹的能力得到了一些进步。
从运动员转型为导演，从身份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跨界，但对于隋文静来说，新领域依然是他花样滑冰事业和梦想的延续。
好的好的，这边挺好挺好的。那我们以这个运动项目为载体，然后去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展现到了这个开闭幕式上面。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个 开始，希望在之后有更多更多的运动会可以尝试用这些有艺术类的项目阐释我们的中国故事。
怎么给小朋友助力？
作为从哈尔滨走出的冬奥会冠军，进入导演领域还能为家乡举办亚冬会助力，隋文静倍感振奋。他把哈尔滨奥运冠军之城的故事精心编排到节目中，在亚冬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呈现。
他们提着的小灯笼其实就是一份希望，一份看向未来的希望。那这个小朋友呢，其实也是我，也是小时候的我吧。我们心中藏着一个小小的种子，看着奥运冠军们，看着我们梦想成为的样子来到了我们身边，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也希望能够在开幕式的冰面上可以展现我们哈尔滨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的力量。
尽管已经阔别赛场三年，但隋文静依然在坚持日常训练，即便是在忙碌的开幕式排练阶段，也会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去冰场和健身房，尽力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做导演还是运动员，把中国花样滑冰的光荣传统延续下去，始终是隋文静的奋斗目标。
在竞技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领着弟弟妹妹们不断地往前冲。我觉得我的梦想和愿望就是，我是一名导演隋文静，但只要祖国需要，我就是运动员隋文静。
昨晚我们再一次被亚冬会盛大又唯美的开幕式所震撼到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宠粉，把导演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亚冬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沙小兰沙导。那一直跟进开闭幕式导演组采访报道团队的总台央视记者我的同事曹岩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在昨晚的开幕式啊，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唯美，同时又感觉很燃，这样一台完美呈现的开幕式，是不是让您昨天能睡个好觉呢？
坦率说，昨天晚上呢，我们都很兴奋。结束之后呢，久久不能平静，其实是到了三点多可能才睡。
这么晚才睡，那今天状态非常好的。
谢谢。
那曹岩呢，一直跟进开闭幕式导演团队。
对，刚才沙导说他昨天晚上兴奋到三点多才睡，其实我想连我这样一个作为我们这个报道者一直跟进的这样一个人，其实我昨天也是晚上到三点多然后才睡着。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昨天开幕式非常精彩，而且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昨天我们开幕式结束之后，因为我一直留到了大概11点多，我发现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演职人员，他们不舍得离去，在场地中间在拍照留念，因为大家为这一场开幕式付出了很多。
是的，那从创意到彩排到连排再到最终的呈现，经历了多长时间？
我们在现场合成呢，有从搭台到合成，一共用了2个多月时间。创意呢，整体呢用了半年时间。
其实最终呈现的那么完美，那在演出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给您带来的惊喜或者是小小的惊吓呢？
惊吓是肯定有的。就拿那个昨天啊，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动员呢也很到位，然后大家呢就非常的有激情，但是对于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呢，实际上我们不希望他们那个，但是昨天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三人滑的那个花滑，那两队运动员昨天是排练过那么多次，是最拼的一次。当时我说哇，拼呐、就是他那这个难度比往常都大得多，抛的也高，风险也大，按照他们专业的话疯了。因为我们那个滑道冰道只有6米宽，
要是现场的那一个冰道，
那个冰道要做那个动作呢要宽一点，因为它幅度大了之后接下来它万一被绊一下就可能摔倒。但是昨天既有惊险又非常完美，但是我们在电视机前也吓了一跳。
这确实也是超高难度技巧一套动作，而且在观众的视角来看，这个场地是非常大的，不知道原来这个滑道只有6米的宽度。另一方面呢，这一部分也是我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段落，一个小女孩拿着这所有哈尔滨人共同记忆冰灯，然后这样滑向了这个舞台，而隋文静和韩聪带着这小女孩三人滑。我觉得这个节目呈现难度非常的大，两个人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可想而知这小女孩压力也挺大的哈。
这小女孩本身有很好的基础滑、
嗯、
但是呢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让她承载的是一个追梦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我们这条线索里面其中有一个感情线，情感线就是说了一个小女孩到启梦到追梦到圆梦这个过程、嗯、这个段落正好是圆梦这个关键，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花滑的那个运动员，但是让他们去演戏有点难，就是一开始他们滑得很好，我就反复跟人家我说你们要把这段追梦的情感戏要演出来、
嗯、
实际上下了不少功夫，
然后最后要完成圆梦的这个部分、
嗯、
而且还有一点我特别特别的意外，就是火炬点燃的主火炬塔竟然是在冰雪大世界里、
嗯、对
这个当时导演组为什么想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放在冰雪大世界而没有放在主会场？
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有一个创新呢，就是主分联动，就是把这个就是三亿人上冰雪这个场面呢，这个精气神包括这个欢乐劲老百姓这个场面能体现出来。那冰雪大世界在全国都是一个非常出名而且是一个网红的地方，它是全世界以冰雪为主题的最大乐园，所以本身就家喻户晓。我们想呢就是哎，通过亚冬会开幕式呢再进一步推向全世界，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基础，有很多的人，把这个当时选址的时候啊，领导和大家一块带着去选址的时候哎，就觉得哎，在冰雪大世界是最合适的，而且我要完成我们最终的一个点燃火炬这个东西的话，在室内呢它受了很大的局限。
其实也非常的这个扣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冰雪同梦亚洲同心。那而且说到梦呢，就是无论刚才这个沙导讲的我们这条戏剧线，就是我们启梦追梦和圆梦、包括我们在冰雪大世界这样一个梦幻的场景下点燃主火炬，其实我觉得我们敢于做梦想，做一个很浪漫的开幕式，这个其实是幸福感的直接的体现。人只有幸福了才能够去讲浪漫，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从一片雪花到千万朵雪花、其实我接下来想邀请二位啊，我们一起看一下亚冬会的一个特别节目，叫主播遇上冰雪。那这位主播可不一般，也是您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我的领导。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亚冬会特别节目主播遇见冰雪，看看主播康辉在亚冬会开闭幕式这中间的工作中有哪些奇遇。
主播遇见冰雪，大家好，我是康辉，亚冬会我来了。
你好。
这样上上下下很多次之后，已经可以做到登上我们的播报间依然气息平稳，看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整个现场，话筒耳机调节音量的，还有跟各个工种进行沟通协调的。我现在是从您的这个开幕式团队的工作人员化身为记者了，跟您聊聊这个开幕式背后的一些故事。哎，这次就是整个会场上空的这些雪花的装饰特别有创意，而且效果特别好。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冰雪运动的开幕式，我们希望这个开幕式转播出来呢很美很雅，然后呢我们就找了很多装置呢想把这个顶做一个装饰，结果就找了这么一个哎雪花片，所以要120万啊，当时说啊、我的天哪，
120万朵雪花。对，
这个雪花片它本身是镭射的，稍微有一点光呢它就反射的效果特别好，
所以这个整个开幕式雪花的效果就是光打上去的。
对、在这次的亚冬会时呢，我们就想用发光服来表现我们的冰雪六项运动，因为原来冰雪的六项运动呢它除了轮滑就演员做些动作，就是总感觉都用完了，我们就想了这次在包装上面能不能出新。
你有没有可能让我试试那个发光服？
可以啊。
哎，你这个节目练了多久了？
2个多月。
右脚，好，把脚后跟的这个片卡在最后面，然后脚踩下去，
然后脚往前移，
找螺丝的感觉，然后重心放左脚，然后右脚往前移。
你看，你试着跟他们做一做。
我本来想通过这一次啊，洗刷我不会跳舞的这个耻辱，结果发现仍然不行。哇哇，你看人家，这个我可以，整个拳出去哈。
哎，这转。
哦，短短的体验，这个创意特别棒，我们每一个演员都特别棒，我只有鼓掌的份儿。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派一个代表接受一下我采访。
来，老师，
那你演的是什么呀？
滴溜溜的小冰嘎。
我来自西藏日喀则，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来自上海。
亚冬会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人一辈子很少有这种为国争光的机会，但是我在我19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这个了，所以我非常的荣幸。
让我见证到了哈尔滨的一个更加富足，也让我长了更多的见识，重中之重了。
各国的团结吧，
在我之后的职业生涯或者是我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给哈尔滨点赞。
挺好，真的挺好的。作为主持人来讲，已经做得很棒了。
那作为您的工作人员呢？
我的工作人员也很好。
刚才我看他还身穿发光服，哎，模拟这个演员的表现。
对，
这段表现怎么样？
这段表现的这个动作做得很像。那情导装置呢，可能是稍微要硬了一点。
是让他好好的播报吧。哎，看完开幕式啊，我内心一个感慨，一个字儿，燃。太好看了，而且他很热血，给每个人传递的都是这种一种信念感。而且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有一段啊，开幕式的时候，有运动员在观众席从两侧滑向了主舞台，这个演员是真的存在的吗？
对，因为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因为是在一个室内场馆做开幕式，那其实主创团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应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是要比我们在现场更幸福，因为科技，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对于这次开幕式的呈现是有很多助力，就请沙导给我们揭秘。
您刚才说的那个